先一同为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的圣经学习，在主面前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借着你给我们这样的存留的机会，我们一同奉你的名聚集，我们来，主啊，学习主你的话，来领受你给我们属灵的供应。你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啊，主啊，我们知道，正像我们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要一点点的消化，要借着各种运动来变成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啊，你的话也是我们一点一点的学习。一点点的领会，一点点的应用，逐渐的变成我们自己像你那样的生命。主啊，求你给我们有充足的智慧聪明，让我们能够领会主你的话，正像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来消化、吸收、利用你给我们的食物一样。主啊，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是一个征战的时代。要靠你站立的稳，主啊，唯有你的灵，唯有你的话，唯有你的恩典，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阿门。
今天我们再一次学习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引导我们。主啊，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与我们所领受的道来调和。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为以色列来祷告。主啊，正像你经上所记着说，你断不把你的荣耀归给偶像，归给假神。主啊，愿今天借着以色列见证，唯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世上唯一的、独一的真神，一切其他的都是假的。主啊，愿你自己的见证，使众人哑口无言。主啊，我们愿你得着荣耀，愿你的话得着应验。主啊，愿你借着以色列所做的见证，主啊，正像今天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借着网络来关注这件事情，都是人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当你审判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辩驳。主啊，我们把这一切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你自己的旨意不能拦阻，愿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上午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路加福音。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啊，来讨论《路加福音》第23章的一开头的部分。那么这一段呢，是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在以色列人面前，在外邦人面前啊，罗马政权的代表面前被审判。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调转啊，颠倒的一个关系。本来基督是审判者，他这个时候呢，变成了被审判者，对吧？这个世界本来是被审判者，现在呢，俨然站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上。基督是真理，而人没有真理。咱们曾经说过啊。人有观点啊，但是没有真理。那么人的观点符合真理叫对，不符合真理叫错。但是很可惜啊，人类的骄傲使自己拒绝真理，想要审判真理啊。所以在今天啊，流行在某一个系统里面，居然有一个 叫做圣经批判学。圣经批判学本身有没有道理，先不说。弟兄姊妹，圣经批判学这个题目本身有什么问题？
批判那就是对抗上帝的语言嘛，批判上帝的语言的错误的，
他有什么资格来批判？
是的，所以圣经批判学本身的问题就在于把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位分搞颠倒了，是吧？那么既然圣经，如果我们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是吧？那么，既然我们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难道神没有能力来保护他自己的语言？所以，人就把自己呢，从一个领受者，我们应该是领受真理的，对吧？我们变成了一个批判者，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资格批判上帝的言语，那么我们就比上帝更有能力了，对吗？所以批判学本身它的研究如何，先放在一边啊，就是这个前提已经出问题了，对吧？这个时候就把人自身的位分放错了。那么这种东西呢，一旦它产生于对上帝的怀疑，这个时候，真正搞研究的人，他的内心就非常容易被撒旦魔鬼所利用。所以呢，在这一些理论里边啊，背后啊，很可能就产生出一些高举人的思想而贬低上帝的这个亵渎上帝的荣耀。亵渎上帝本身，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对他自己言语启示的保护能力，是吧？所以毁掉的是人内心里边那一种敬畏，取而代之的高举人的理性。其实人的理性算什么呢？是吧？人的研究、人的资料、人的考古的算什么呢？是吧？所以在这一些问题上啊，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前提来认清楚，我们就不至于走向这个这种高举人啊，而得罪上帝的这种做法。那么在这个审判的过程里边呢，我们看到了几个大的团体，几个大的势力啊，一个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一个人就是犹太人的政治领袖，这个以大祭司和民间的长老为代表。那么，另外呢，就是，犹太人的，外邦所设立的这个政治领袖，来统治犹太人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以希律为代表。还有当时的被认为在政治法律上非常公正的罗马政府，以本丢比拉多这个巡抚为代表，所以基本上呢，这一些从民间还有就是众人的呼声这个就代表了普世的多数人的状况。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唯一被审判的这一位，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神自己，他在这世上所做的这一切都证明是我们信可是这个审判呢，最后却把这一位造物的主判了死刑。那么这件事情呢，放在人类它是一个代表，是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非常非常的小心，就是不要落入到这一些组织里面啊，这个他们的这种做事思想的方法里头。既然我们已经这个在神的恩典里边啊，我们已经归正了。我们就要小心啊，咱们自己的思想、行为、言谈举止。那么同时呢，你看很多事情啊，它是不知不觉的啊。这些祭司们啊，他们也可能没想到啊，他们最后做出来的是这么一个见证，对吧？这个本丢比拉多，他可能也就是一个巡抚嘛，是吧？看到耶稣也就是个普通的人嘛，他通常都是这样做的，是吧？他也没觉得他自己在这个中间做了一个什么特别不好的事情。他为了维护，当时的政治统治，对吧？为了维护犹太社会的，稳定，是吧？处死一个小民算什么呢？这就是他们一贯的想法，到了关键时候，一个必然的表达。那么这一些喊钉耶稣十字架的这些百姓啊。这里边可能很多人都是在一个星期以前，高喊"何塞纳，何塞纳，荣耀归于大卫子孙"的那一些人。那么，在这些人的背后，他们的内心深处，你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于客观事实不敢做真正的持守。所以，他们为了服从多数，为了服从权力，为了宗教利益，为了政治统治，为了其他任何的这个外在原因，而把客观真实的东西给出卖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事情。当我们要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因为顾面子？因为怕政治，怕逼迫，怕爱这个教会受损失，或者怎么样啊，我们就开始作假，就开始无视客观事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不知不觉的里面就落到了像我们今天啊，在路加福音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啊，最后审判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所以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读这些文字，不仅仅是回到当时，这个历史的状况啊，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些情况。来学习主耶稣是怎么回事儿啊？他的生命来龙去脉、福音做成是怎么回事儿？那么同时呢，这些东西更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今天我们仍然可能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成了这个出卖主耶稣，或者甚至于是定真理为有罪的这样的角色里边。那么这里边呢，我估计啊，也有一些人啊，可能是出于好心啊，就像本丢比拉多吧，他可能也出于好心啊，是吧？如果不然的话，引起这个更多的骚乱，那可能是引起更多人的怎么回事啊？这个权衡利弊，我们不要去考虑这些权衡利弊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真理就是真理。对吧？这个不惜代价，我们必须维护真理，对吧？所以呢，很多世人的智慧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啊，曾经看过一个段子，说有一个老师啊，他的一个学生跟一个无知的。狂妄的人啊，去买东西啊，那么一个东西7块钱， 买了三样东西，啊，那么这个学生呢，说21块钱。那个卖东西的人呢，就说23块钱，啊，到底3721还是3723呢？两个人争执不下，最后就赌，啊，那个人说，如果3721是对的，我把我的脑袋输给你。那么这个学生说呢，如果3723是对的，我把帽子输给你。结果两个人呢就去找这个老师，那么最后这个老师说呢，当然是3723嘛，对吧？那这个学生就很不以为然，对吧？就问这个老师说，明明3721，你为什么说3723呢？这个老师说，哎呀，我说3721对，那他就把头割下来了。如果你说3721对啊，如果我说3723对，你顶多输他一个帽子嘛，是吧？没关系的，你把帽子输给他，我赔你个帽子好了，是吧？这样呢就止息了这个争议。那我们啊，这个要不要这样的智慧哈？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夸赞啊，这个老师真聪明，这个老师真有智慧。这就是人用自己的聪明出卖真理的典型的自以为聪明的例子，所以我们在各种宗教，包括我们民间啊，这种诡诈、这种所谓的聪明啊，这所谓的白色谎言比比皆是。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很有可能在出卖真理上有份，就像当年这一些人审判耶稣的情况一样。关于这一些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大家有问题或者有补充啊，随时打断，没有问题啊。咱们在线上查经本身呢，就非常容易疲劳啊。这个大家要思考，要提问啊。咱们没有这个规定，就是说，哎呀，这个等我讲完了你再说，没有啊。任何时候大家都可以打断，都可以发言提问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把《路加福音》第23章。啊，读过去，然后我们一边听一边看，我们一边思考。等一会儿呢，我们再回来，继续把我们上一次分析的往下继续来看，查考这一段经文。
路加福音第23章，众人都起来，把耶稣借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伤祸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借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待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揪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 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一章的经文读过去。那么下边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分析这一段经文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基本上到25节啊，我们都分析过了哈。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本丢比拉多面前啊，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在22章里边，主耶稣已经在公会里边受过审了啊。最后呢，就是主耶稣被带去啊，到了公会的那里，就是天一亮的时候啊，民间的长老啊、祭司长、文士聚集，把耶稣带到公会那里啊，就在这里对主耶稣进行了非常不公义的审判啊。完了以后呢，他们就把主耶稣带到比拉多那里去了啊。那么我们相信啊，就是这个神安排了这一切啊。后来呢，又到了希律那里去，然后最后呢，就是众人在比拉多面前的见证。那么这些呢，神都让我们看见，世上各种不同人的代表啊，他们在真理、生命、造物主的面前，一旦他们有了决定的权利的时候，人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我再一次强调啊，咱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不单单是读别人的故事，也要把我们自己读进去，因为圣经记载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记载历史，不仅仅是啊，也是为了拯救我们。那么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非常重要是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同时呢也认识人性，也认识我们自己。那么在我们自己信仰的里面啊，真是我们要特别的警醒。我常常想啊，如果我们是当时其中的某一个人，我们会怎么样做呢？那么今天主耶稣要回来了，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又是怎么样做的呢？我们面对以色列，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这些东西真的是哈，我反复强调，就是为要使我们从这些经文的里面呢，得到我们当有的提醒和滋养。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从26节看了啊。那么在上边啊，神还给人一次机会，就是因为到了节期的时候，因为那是月节嘛，对吧？到了节期的时候呢，巡抚有这个义务啊，惯例要释放一个囚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给众人一次的机会，对吧？就算耶稣有罪啊，这个那么在耶稣和巴拉巴两个人当中做什么选择呢？但是呢，众人 啊，这都是以色列人哦，啊，居然在这个外邦的势力啊，政治的势力面前，明确的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么就是说，钉耶稣十字架，释放巴拉巴。当这个选择在圣经里边记录下来，今天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似曾熟悉的感觉？在今天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有没有听见类似的声音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在今天普世的人当中，特别是那一些传媒啊、政客啊，甚至于是法律，在他们的面前摆着一个选择，就是支持哈马斯还是支持以色列。我们至少看到联合国是什么？联合国就是今天世上正规国家首领联合在一起所构建的一个组织，里边的人是他们自己国家政权的代表。那么，这个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启示录里边说，坐在众水之上啊，坐在众水之上那一个大淫妇。当然，其中是这个联合国只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它也不能完全代表，但是至少它是这个成分在里面了，对吧？它代表着全世界的国家，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从政治上来说，代表世界上的众民。那么他们在哈马斯跟以色列当中，他们选择什么呢？他们选择了用尽全力来指责以色列，要求以色列，阻挠以色列。而对于哈马斯，他们除了暗中援助之外，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支持他们、同情他们、扶持他们、保护他们，而从来，这个正像这个以色列驻联合国的代表说，从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出这个最邪恶、最残忍、这个最下流啊、污秽的这种恐怖袭击以来，联合国从来没有一次正式的去谴责哈马斯的暴行，所以，从世界，我们曾经认为啊，这是安理会啊，这是世界维持和平等等这些这么美好头衔的联合国，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中间的选择，就像当年的犹太人在罗马政府的面前，代表面前啊，选择这个巴拉巴而拒绝耶稣，他不单单是拒绝耶稣，还要高喊着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开始我说过啊，现在全世界各处很多地方啊都爆发了，在大学里面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个运动。啊，这种各种的示威游行啊，等等的啊，那么他们里边其中就喊这句话，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其实这句话的意思的背后啊，就是不允许以色列的存在，是吧？那么也就是说，这一些所谓的大学生，甚至于里边还有一些大学教授啊，最先进的国家像美国啊，像这个德国啊，像这个英国、法国啊，这些世界上非常先进的国家，是吧？他们的最高学府里面的老师、学生啊，当然不是全部，至少是一部分啊，他们是支持这个声音的。也就是说，在选择正义和邪恶的里面，他们都理直气壮的站在支持邪恶的立场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提到啊，这声音似曾熟悉，似曾耳熟，对吗？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上有正义吗？我们的答案是很少，很少啊，不能说没有啊，因为人还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啊，这个世界上绝对还是有正义的声音的，但是很少。这就是正验了主耶稣所说的话啊，影像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啊，撒旦是这世界的王，所以这个世界是这种表现啊，是我们看到它的本质哈。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的情况啊，耶路撒冷的情况啊，我们还是提到这个问题啊，大家不要忘记，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啊，神自己所拣选的这些被称为以色列、被称为犹太人的这些人，他们在耶稣的面前，在巴拉巴的面前，居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所以从这些问题里边，我们看到日光之下无新事，对吗？人类的历史从该隐亚伯一直到今天啊，人类的选择，主流社会的声音啊，始终都差不多。好，关于巴拉巴和主耶稣的选择，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往下看了啊。那么比拉多啊，明明知道，因为他自己多次做见证说主耶稣是无罪的，是吧？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又使我们提到啊，这个似曾熟悉的现象，叫做什么呢？叫做他们的声音怎么样？
得胜，
他们的声音啊，
得胜，
得胜。
哎，所以今天呢，在世界上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不会哭的孩子怎么样？没有奶吃，对吗？
吃
啊，所以一哭二上，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大部分情况下，邪恶的势力都很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理直气壮的游行，理直气壮的闹事儿，是吧？这个利用各种的宣传媒体，是吧？来造声势。自古以来，包括耶稣主耶稣的时代，声音大了就容易被接受，所以邪恶的势力是非常懂得利用宣传来造声势， 是吧？我们传播福音，我们苦口婆心，但是往往我们不会去利用，暴力，或者是利用这种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啊，这个鼓动某种口号，啊，来造这种声势。所以，我们不是用声音得胜。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是用基督的爱得胜，是用基督的真理得胜，是我们这个生命啊，在他的拯救里边的恩典，我们靠这个东西来得胜，靠神的圣灵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去劝勉人、引导人，是吧？向人做见证，我们靠这个。可是邪恶的势力呢，他无理可讲。怎么样呢？要么谎言煽动，然后呢，就是造声势。这里边有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说法啊，叫做群体效应，就是当大多数人发出这样声音的时候，好像自然的就认为这个就是真理，这个就是正确，因为大多数人都认识嘛，都这样认为嘛。啊，所以现在呢，也有很多人啊，就是说以色列孤立啊，得道这个多助，失道寡助啊，所以众人都支持，那肯定是对的啊。但是客观事实告诉我们，众人支持的大部分都是错的。所以啊，咱们今天啊，我们在信仰真理上的立身之本。不是靠着民主，不是靠着大多数人的认同，而是我们的诚实良知面对真理的本身。那么，在这个审判主耶稣的这件事情上，其实比拉多已经明确的多次的宣布主耶稣是无罪的，可是众人呢，仍然选择高喊。释放巴拉巴，而钉耶稣的十字，把耶稣钉十字架，那结果呢？众人的声音就得胜。那么这个得胜是得胜了谁呢？原来是得胜的罗马政权，迫使比拉多做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不公义的判断。他把真理的本体，把神的儿子，绝对无罪的个体，给钉上了十字架。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政权、法律、民主等等等等，这一切可信吗？弟兄姊妹，可不可信？
不可信。
不可。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个词啊，叫做普世价值。弟兄姊妹，很多人都认为普世价值是正确的，是文明的，是进步的，其实是撒旦的炒作。所以，我们啊，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明白我心中的意思啊。因为启示录里边说，当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那头大兽啊，来迷惑众人的时候，撒旦利用他迷惑众人的时候，地上的众人名字自古以来没有写在创世以来啊，没有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所以众人都说正确的那个东西，我们要特别小心啊，那可能正是啊。大红龙借着兽来迷惑众人的那一套理论体系，如果这些东西被我们接受了，并且照着去做了，那就有可能我们的额上、手上就受了他的印记，我们就成了拜兽像的成员之一。那个结果是可怕的，圣经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了。所以大家也意识到啊。 我反复强调这件事情，因为我感觉到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问题上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是跟着所谓的今天世界上的这些普世价值的东西跟着跑，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好，这时候众人的声音得了胜啊，代表世界政权、法律啊的审判者本丢比拉多，就照着他们所求的定案了，啊，照着他们所求的定案了。这句话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吗？照着他们所求的定案，结果呢，就是释放了巴拉巴，把耶稣交给他们，然后任凭他们的意思去行。那么在这两节经文里边啊，弟兄姊妹看到了什么？大家说说，大家都不发声音啊！大家看到在这两节经文里面看到了什么？
这儿看到比拉多原来仅有一点的正义，也被众人的呼唤所放弃了，最后就是歪曲的把这个耶稣定罪，而把那些这个作乱的人却给释放了，颠倒黑白吧。
任凭，
任凭他们的意思，任凭他们的意思表示什么？
妥协，政府还是讨人的喜欢，为了拉选票，没有真理。
对，没有真理，没有标准的，随意了，对。
所以，比拉多这个代表世上政权、政治、法律啊，这样的代表，他定案不是因真理，不是因客观事实，而是依据某一些人他们所愿望的，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压力，所以比拉多他的政权的使用原则是一个政治的平衡术，而不是客观事实和真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是不是也这样呢？
是的。
所以，就把他们所求的，这里特别说啊，那个作乱、杀人、下奸的释放了。所以前两天，美国政府以拜登为代表的，就出台了一个，这个 ceasefire，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的提议。那么这个停火的提议是怎么规定的呢？啊，就是，叫这个哈马斯来释放一部分人质，然后呢，以色列释放一部分，哈马斯的这个罪犯啊，巴勒斯坦罪犯，然后停火多长时间啊？然后呢，再释放所有的人质啊，然后呢，就永远停火。然后与这个停火协议里边呢，同时的另外一个停火协议，那么美国答应支持加沙地区25亿美金的这个援助，25亿美金对待这么一个小小的加沙地区，那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他在干什么，是吧？他有正义吗？绑架别人的人，这个绑匪， 如果美国政府他真是这个世界警察，绑匪是应该被消灭的。那么，如果这个协议是生效的，他成功了，以色列照着做了，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绑架别人的人就有理，对吧？是吧？这不是鼓励别人绑架吗？这里边有正义吗？以色列人去拯救自己的人质，居然成了错，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里边，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为什么接下来答应25亿美金的这个经济援助呢？显然，我们可以看到，他要保存哈马斯这个种子，然后再把它养大。养大了以后呢，继续犯上作乱，这个跟释放巴拉巴是一样的。历史不断的重演，邪恶继续。当然，我们知道，虽然邪恶在这世上继续，但是它在上帝大能的限制之内，个人都在这里边做出自己的见证。所以最后把耶稣交给他们，然后政权这个时候已经不再起作用了，政权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正义，而这句话刚才有弟兄姊妹已经提出来啊，任凭他们的意思，任凭他们的意思就是政权已经不管了，是吧？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因为已经到了钉十字架的地步了，那还有什么可以不做的呢？对吧？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透了这个世界的政治、法律、民主，它的本质、人性，对吧？这个本质是什么？宗教，对吧？这些本质是什么？时间呢，已经11点了。正好是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时间。那么我们就接下来休息15分钟休息到十四，还剩下14分钟了，我们休息到11点1刻，我们再回来。那么这个呢，也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时间。好，现在我们呢就暂停休息一下。